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？让我们打开箴言，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，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。这一回合我们要讲新的一个章节段落，这个章节段落落在第15章的19到33节。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，我们要先对这个经文段落做一点摘要。第15章呢，同时也对照了邪恶愚昧者的行为跟遭受的一个惩处。19到33章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，歪曲的口舌使人丧志，愚拙人藐视父母的训诲，邪恶人的结局是祸患，愚昧人的心思并不擘扬之事，恶人献的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耶和华憎恨邪恶人的道路，舍弃耶和华指定的正路，有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，狂傲人不受规劝，悲愁的人神情颓丧，愚昧人口里满是愚昧，困苦人的日子艰难，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愚昧人藐视母亲，无知的人以愚拙为乐，不先商议所谋无效，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贪图不义之财危害家事，邪恶人口吐恶言而惹祸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。以上这一些就是15章19到33节会提到的经文。现在我们进入15章的第19节，我们来看经文的解析。15章19节，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。这边提到平坦的大道，希伯来文呢是翻成扬起、举起。箴言呢另外只有在4章8节使用了这个词，也就是高举智慧，这里呢是一指被升高的一个提到。懒惰人呢只看见障碍，正直人却有清楚而不可阻挠的决心要达成目标。这一节经文呢提到懒惰人的道，懒惰人的道我们同时可以参考箴言的一章15节。懒惰人的道呢像荆棘的篱笆，如果这边直接翻译的话，其实可以翻成像荆棘篱笆或石楠篱笆。在以赛亚书5章5节呢有论到受荆棘篱笆之强大屏障保护的一个葡萄园，人们不敢靠近它。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章5节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。这里的篱笆跟这边的篱笆应该是同样的词汇。这个名誉呢表示了一种不可逾越的一个阻碍，更具体的说就是刺人使人疼痛的阻碍。懒惰人想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且越过障碍，但是他的属灵性情使他一事无成，在他的眼中一切都太难太痛苦而且太危险了，导致他无法付出努力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22章13节跟26章13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箴言22章13节，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懒惰人因为不想做任何事情，所以干脆直接说外头有狮子，这样子他就可以不用做了。再来我们看箴言26章13节，懒惰人说，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， 这里的意欲跟22章13节是一样的，懒惰人的懒惰导致他强调了一个借口，说道上是有猛狮，街上是有壮狮的。正直人的属灵性情呢，使他们的生命跟智者的教导一致，所以正直人的道路是平坦的大道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的1章15节跟19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1章15节，我儿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。1章19节，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，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这个大道呢，表示被建造装备并清除路障以方便交通的一个要道。这个要道我们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7章14节跟62章的第2节。我们简单看一下以赛亚书57章14节。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所以这里的道路跟这边的大道是一样的意思。没有被建造的道路使人跌倒，我们这里可以参考耶利米书18章15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。我的百姓竟忘记我，向假神烧香，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，在古道上绊跌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。这里所谓没有修筑的邪路，指的就是在这里没有被建造的道路使人跌倒。这一个隐喻表示呢，使生命跟受末世的智慧一致的人，在达到自己的目标时没有任何的拦阻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4章12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。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懒惰人跟正直人之间的对立表明懒惰人不正直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6章的6到11节。耶稣呢也称懒散的仆人为恶。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5章26节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第一，人在尽责的路上假装遇到什么大的障碍，似乎不可逾越。这些障碍不是来自责任本身，而是因为这些人不尽心，是懒散所导致的。不尽心工作的人以为自己的道路充满荆棘，叫他们不能够好好的工作，好像神是很难伺候的主人，不种也要收。至少他们以为自己的路处处是荆棘，自己的工作蛮有困难和危险，于是就踌躇不前，像是要赤足走在荆棘丛中一样。第二，如何克服这些想象中的困难？以诚实的渴望，努力履行自己的责任，借着神的恩典就能克服困难，前程充满玫瑰。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，走在上面舒坦异常，绝无坎坷，很容易找到，并不复杂。因此这第19节经文，如果我们翻得白话一点说，就是指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像高速的大道。再来我们看15章的20节，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智慧子还有愚昧人，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。这一节经文让人想起了其他重要作品的开头的经节，比如说10章的1节跟13章的1节同时重现了序言的部分。我们来看一下10章1节跟13章1节。10章1节，所罗门的箴言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再来我们看13章1节，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懈慢人不听责备。这两个开头的部分的经节呢，都同时重现了序言的部分。而这个小节呢，是箴言书的一个缩小的版本，结束了这个诗节的主题，也就是少年人有责任听从父母。 前面一个小节起首的时候也是喜乐的这个主题，这里可以参考15章的13节。我们看一下15章13节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智慧子呢，使父亲喜乐，重复了十章的一节，但是愚昧人将他的地位降到排除在家族遗产之外的人。虽然恨恶责备的人被称作如畜类一般，但是不可否认他的人性。在这卷书的标语当中，也就是一章七节当中呢，藐视的受词是智慧和训诲。母亲是间断固定片语父母的一部分，在这卷书的教导当中，父跟母是不可分割的。这里可以参考23章的22到23节，30章的17节，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。23章22到23节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再来我们看30章17节，戏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这里的使喜乐和藐视不是精准的一个对立或搭配的平行体，这里说明呢，使父母喜悦的儿子不藐视他们，而藐视他们的儿子带给他们痛苦。悲惨的是，需要他们训诲的人，由于对自我重要性的一个夸大观点，觉得自己比近前的父母更好，因此难以控制，不可救药，这是愚昧人显而易见的标志。因此，这第二十节经文的大意是：第一，称赞良善的子女，他们是父母的喜乐。经历这么多的关怀和痛苦，父母应该以自己的子女为喜乐。良善的子女更能叫父母满足，尤其是当父母衰残的日子来到之时，子女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他们的安慰。第二，责备邪恶的子女，他们因着恶藐视自己的父母，轻看他们的权柄，以恶回报他们的良善。愚昧人藐视母亲，这母亲常为他担忧，也许过分的宠爱他，这就使他更加的藐视母亲，罪上加罪，也令母亲更加担忧。因此第二十节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，就是指明智的儿子使父亲欣慰，愚拙的儿子藐视母亲。再来我们看15章的第21节，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。这里提到喜乐的这个乐，这个跟15章20节的喜乐是同一个词。在15章的20节那里描述父亲因为智慧之子而喜乐，而在这里21节这个词描述无知的人因为愚昧而产生了不当的喜乐。喜乐的源头表明人的本性，堕落的人在不道德的蠢笨行为当中找到喜乐。这里对生存的道德无知的人呢，以愚昧的道德无耻为乐。这里可以参考第箴言第十章28节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十章28节。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二人的指望必至灭没。但是这边聪明的人按正直，他在别处的一个受词就是路，或者是道路的道，在通向生命预备好的正路上而行。这一节里头不精确的对立平行体，愚昧是喜乐和按正直而行，暗示在藐视道德秩序中得到快乐的无知的人，不计后果的偏离本分和偏离生命的道路。但是聪明人为了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坚持到底。在这里可以参考希伯来书12章2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2节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 这则箴言要求门徒呼求洞察力，以使他的情感和行为都正确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:3，智慧人呢，给父母带来眼前的喜乐，也给自己带来将来的喜乐。因此21的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第一，二人的特点就是以犯罪为乐趣，他很喜欢鱼饵，贪婪地吞下去，一点都不怕鱼钩，吞下去的时候也不感觉到有鱼钩。无知的人就是以欲望为乐，以别人的欲望为乐，尤其以自己的欲望为乐，他犯罪不但不后悔，反而觉得很有趣，不但不悔改，还吹嘘夸口，这就是缺德的表现。第二，智慧良善的人尽心尽责，欲望人生活放荡，冒险前行，没有约束，毫无诚意，极不稳定。但聪明人就不同了，聪明人的眼目受圣灵的光照，不明白这一点的当然就不是聪明人。他们按正直而行，生活有节制，有秩序，研习各样的事，为的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对他们来讲，这是长存的喜乐。若是有任何欲望的念头或举止，他们就心里忧伤，倍感羞愧。我们要有这样的特点。因此这第21的经文，如果讲的白话一点，就是指无知的人以愚昧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。我们接下来要讲15:22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，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这里经节提到的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，是指智慧人寻求多人的意见，这个有助于他们确立计划。成年后呢，谋事代替父母，亲密的朋友关爱的彼此纠正，直到他们相聚，达成智慧的一个解决方式。如果没有和他们坦率而秘密的商议，所谋就无效。这个无效呢，本质的含义就是指毫无结果的意思。傲慢、任性和顽固的人，在他们对自己夸大看法的基础上，所谋划的事必然失败，因为他们看不到纠正，倾向于自私自利，而且藐视现实。谋事呢，也就是指有权柄提出行动计划的人，这边可以参考箴言12:20、13:10，这里的谋事众多，所谋就皆成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2:20、13:10。箴言12:20，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。再来我们看13:10，骄傲只起真境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在这一节经文里，所谋的就是指复数的，由于缺少商议，商议是指单数的而失败，但是计划这里也是单数，因为谋事是复数的而成功。用许多谋事来抵消每个个人的软弱、无知和有限是十分必要的。每一个解决方式能够成功，是因为它出自谦卑和信任，成员们在坦率诚实的商议当中愿意被纠正。箴言第11:14中类似的箴言是关于一个国家，但这一节是如此的笼统，以至于说它可以指任何能够用商议方式的情况。我们先来看一下11:14，无智谋名就败落，谋事多人便安居。这一节里头的讲无智谋名就败落，其实就是针对整个国家在讲的。而这一节经文呢，则是不是指国家，它可以用到任何的商议方式的情况。 这里所说的计划是指在议会，包括了在上帝的大会里面做出的决议，最终只有神的筹算能够立定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19章21节、以赛亚书9章7节、使徒行传15章6节、31节。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，先看箴言19章21节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再来，我们看以赛亚书9章7节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再来，我们看使徒行传15章6节31节。六节，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。再来看31节，众人念了，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。因此呢，这一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：第一，行事轻率鲁莽，没有商议的恶果，人的所谋就是无效的，他们的计划破灭，不能达到目的，没有结果，因为他们不先求问商议。若是不愿意花时间或不愿意付代价仔细的去商议，若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以致轻视别人的意见，就不可能完成重要的事。突发的事件令他们失败，而倘若事先有一点商议，这些事件或许能够预先设想到而得以避免。在公益的事上或在家的家务事上，我们不能操之过急，不能凭自己的冲动，这是好的法则。俗话说，多只眼睛胜过一只眼睛，不依赖自己的时候往往效果最好。第二，若是求问朋友的建议，对自己会有莫大的好处，就是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假设他们都有谋略，而且都有诚意，不会故意互相敌对的时候。所罗门的儿子没有善用这一条谚语，他拒绝了老年人的谋略，却采纳了少年人的建议。空有众多的谋事，却重量不重质。因此，这第22节经文呢，如果讲白了一点，就是指不先咨商，筹划无效，谋事众多，谋划确立。再来，我们看15章的23节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其实就如原文字面的意思一样，合时宜的话语带来真的喜乐，尤其是众谋士所讲的话。这则箴言呢，给这个关于喜乐的子单元带来了一个高潮的结局。父母在孩子们接受自己的忠告的时候有喜乐，智慧的成年人在接受以及给予伦理劝告的时候有喜乐。另外，成年的智慧人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。这里中英文的回答可以表示不会实现的答复，原文的回答却不一样，所表示的是对某一种情况真实而正确的回应。这个回答的名词出现了六次，论到回应，也就是符合情况的一个智慧的应对，正如平行体所解释的，它被用作真实的交流、合适的答复以及恰当的回答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9章19节、约伯记32章3节5节以及箴言的16章1节。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。首先，我们看箴言的29章第19节。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。再来，我们看约伯记32章3节跟5节。第三节，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，人以约伯为有罪。第五节，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，就怒气发作。再来，我们看箴言16章1节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这里呢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回应他，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口中没有为他找到答案，也就是辩驳的意思。这里刚刚我们看约伯记32:3-5有说明，有效的话语呢，是对富有挑战性的情况的一个回应，而且是适时而出的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12:23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这里感叹式的何等这两个字强调一个语句当中所带来的喜悦，美好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句型当中表示了。言语的构成是如此的巧妙，以致它对说话的人跟听的人的生命跟成功都有益处，而且合所有人的心意。所以这一节经文提到化合其实的合其实，是指被视作机遇的一个恰当时间，它不是匆忙的话语，而是口中所出预备得当深思熟虑的话语。假设说话的人已经积聚了知识，并且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恰当的话语来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0:14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这样的回答呢，随机应变能够止住口，或者是止住带来亲吻的口，它是幸运的一职，是上天的一个礼物。在愤怒的情况下，它是柔和的回答。因此23节的这一节经文大意可以说是：第一，说话事实就是智慧，口善应对，中肯而专注，这是我们的信誉和喜乐。化合其实，为人所需，为人所敬。俗话说一语千金，许多好的话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因为说出来不合时。空有华丽的语言，还不如即兴适时作答，恰到好处的时候能用得上。第二，若是我们说智慧话，就能大得安慰，也有益于他人。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。人觉得喜乐，却并不骄傲，说出话来叫听的人能够接受，并称赞说，说得真好，真有用。因此23节的经文，如果讲白一点，是指口善应对，人就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再来我们看15:24，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这里提到了生命的道，这一节因果平行的一个箴言出现在一节同一平行箴言的后面，也就是位于两个诗节的衔接的地方。这里所应许的生命是向上的，跟阴间是对立的，这是在直接明了的确保来世的生命。从坟墓得救不仅是免于不期而亡，否则生命之道就被死亡吞灭了，这在箴言里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观点。有学者引用但以理书的12:2-3澄清本节的经文看似要说明的一个观点，也就是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智慧用语有见识的和道的这个隐喻，把这个单元的过渡节跟前一个子单元连接起来。15:24的第一个片语的关键词生命，跟15:27的最后一个词，在第二个子单元前后也形成了首尾呼应。这一节箴言呢，把公义的奖赏从目前的喜乐提升到跟上帝关系所带来的永恒生命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。